两名709律师常伟平、丁家喜获2021年中国人权律师奖。民调同八年前持平，多数选民希望学校教授西方传统价值观。民不畏死，广东女店主手持双菜刀直闹土匪，十几个城管都不敢动。美国 CDC 鼓励秋季返校上课，不建议强制打疫苗。芯片短缺导致中国六月汽车销售锐减，行业预期下半年不确定性太多。虚假评论加扩张，中国卖家占亚马逊商家一半。上海年报割喉惨案，书记必被领导必被防割围脖火爆上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中央社报道，台美多个民间团体9号为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暨709大抓捕6周年举办线上大会，并将今年度的中国人权律师奖颁给仍被中共关押的人权律师常伟平、丁家喜。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人道中国等台湾、美国民间团体在台北时间9号晚间为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暨709大抓捕6周年召开线上大会，并作上述公布。常伟平的仔代表父亲发表获奖心得时话：今日我终于知道，我爸爸是在人哋眼中的一位英雄。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代夫发表感言时指出：中国人权律师一日冇自由，中国就一日冇人权。争取人权自由前路艰险漫长，让我哋继续携手一起努力，挑战极权专制。前美国政府中国顾问、现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慕春在会议环节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利用法律来巩固对权力的垄断，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法整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统计资料指出，中国截至2019年底有1598名政治犯，实际数字可能比纪录仲高，其中有100多人是律师。常伟平曾经参加2019年年底维权人士发起的厦门聚会，亦曾经公开描述当局如何对他施以酷刑。他今年被批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执行逮捕，目前羁押在宝鸡市凤苑看守所。丁家喜就在参与厦门聚会后无奈被当局拘捕，今年一月间被移送审查起诉，控罪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升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媒体布莱巴特新闻7月8号报道，大多数选民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优先考虑传统的西方价值观。拉斯穆森一项新的全国调查发现，78%的美国选民认为学校传授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至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52%的人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民调显示，目前很多学校陷入对批判种族理论教学争议，只有29%的选民认为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教授学生传统西方价值观方面做得很好。该机构多项调查显示，美国有20%左右的人是铁杆左。海外学者何青莲评论说，美国人吃亏还不够多，同4年前相比，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同2013年的调查结果亦一致。这项针对1000名美国选民的调查，由拉斯穆森报告公司在2021年7月6号进行。近日，一段广东餐馆女店主手提双菜刀对抗十几个城管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十几个城管围住餐馆，称话要清理占道经营，要抢走餐馆外面摆设的物品。 女店主拎住两把菜刀同十几个城管对峙。女店主表现得十分凶悍，一只手拎住菜刀指住城管怒骂，一边手将菜刀拍得啪啪响。十几个城管远远围住餐馆，都唔敢上去动手。女店主讲广东话，网友引述女店主嘅话讲：路好窄，政府可以划线停车收费，点解佢喺自己嘅门口前边摆档做生意就唔得？着住呢身制服嘅人只系政府嘅一只狗，比旧社会嘅土匪更烂，日日嚟呢度为难佢，甚至仲将佢嘅手臂整伤。土匪俾车辆违例停泊，就唔容许多年嘅小摊档做生意，日日有大队土匪嚟抢钱抢货，实在忍唔落去。土匪抢咗我嘅嘢，你哋又唔系有奖金，不如同归于尽啦。知情嘅网友周凤话：城管喺菜刀面前一下就变得文明啦。有网友称赞女店主讲：唔单止有勇，而且能讲得，唔系欺人太甚，将人逼到墙角，边个都唔愿意动菜刀。中国有血性嘅人多啲，佢哋亦都唔至于咁胡作非为，菜刀亦都唔至于咁疯狂。呢啲城管人员亦都只不过系为餐饭，百姓真系可怜。随住美国各州走出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礼拜五更新学校疫情指南，将教师和学生在今年秋季回学校上课列入优先事项，并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员无需在室内戴口罩。 CDC 最新的指导意见放松了对幼稚园到12年级的建议，例如未完全接种疫苗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体育课或课间休息时可以不戴口罩，但该中心鼓励他们在室内和拥挤的户外环境中戴口罩。此外， CDC 亦都不建议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教师和学生都接种疫苗，亦都不建议行政人员区分谁接种了疫苗和谁没有。目前美国当局还未开放12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指南入面写到，鉴于学生能够从现场学习中受益，在2021年秋季安全感恢复现场教学是一个优先事项。 CDC 表示，有多项研究表明，在采取多种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学校的传播率通常低过社区水平。这份指南不会取代当地政府的指导政策。 CDC 发表更新指南时，全美国各地的学区基本上已经为下一学年制定了政策，很多地区亦完全取消了口罩规定。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儿童安全感进入教室和校园。在美国救援计划的资助下，学校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源来实施健康安全措施，让学生以最好的情况适应全日制现场学习，并解决学生的社会、情感和学术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礼拜五报告说，六月份受芯片短缺制约，中国的汽车销售同比减少 12.4%。 芯片供应短缺迫使世界各国的汽车制造商对生产速度进行相应调整，而芯片制造商就抱怨说，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和疫情后经济复苏进展缓慢情况超出预期，芯片生产未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今年一至六月份，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是1289万辆，比去年增加 25.6%。 不过和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相比，汽车销售下降了 4.4%。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前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睇法是审慎乐观。该协会的主要顾虑是全球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仍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芯片供应问题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依然较为突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 该协会认为这些问题都将会影响到汽车行业。美联社说，在此之前，由于美中贸易战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汽车需求亦已明显走远。去年上半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量还是大幅度下降了 22.4%， 这个为今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很低的参照点。新的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表现不错，这一类汽车累计销量已经和2019年全年水平持平，其中纯电动汽车超过100万辆。提供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的网站 Marketplace Plus 的数据显示，亚马逊的全球卖家中有 50% 来自中国。2021年1月，亚马逊美国网站上超过 60% 的新卖家来自中国。在全球范围的亚马逊网站上，中国的新卖家份额更高达 75%。 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方面，亚马逊是中国品牌最大和最有效的直接销售工具。不过存在一个透明度问题，由于卖家都在亚马逊当地电子商务网站上推销他们的产品，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他们是直接从中国商店购买产品。在中国，亚马逊销售的口号是中国电子商务商家的重要商业模式，这一战略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支持。据南华早报报道，从7月1号起，中国海关开始实施新的更快的出境企业电子商务通关系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6月下旬的国务院会议上表示，跨境电子商务是北京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并示意中国商人在海外增加库存，提高物流能力。中国的山寨产业亦嚟助电子商务一臂之力。一个名为雨果跨境的平台为中国卖家提供培训课程，以便在亚马逊、eBay 等一些国外电子商务网站上企稳脚跟。亚马逊亦是积极争取中国卖家。亚马逊专门为中国卖家建立了一个中文网站，提供建立店面的教程和指导。但亚马逊亦同中国买家就诚信问题抗争了一轮。2021年5月，亚马逊上的几个中国店面被暂时停业，这些执法行为和虚假产品评论有关。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一些供应商付费要客户写产品评论。有位写手曾经收到某些中国供应商发来的电子邮件，要他们在亚马逊上发表评论，以换取亚马逊礼品卡，这个违反了亚马逊的卖家协议。中国上海近期接连发生两宗单位领导被下属割喉的事件，令外界颇为震惊之际，而中国的商人却已经捕捉到新的商机。号称书记必备的防割喉围脖火速面市。有美媒说，中国正面临新的危机。在中国知名网上交易平台淘宝上用防割围脖进行搜索，网站可推荐60几个品牌的同类产品，材料有聚酯纤维、蚕丝、羊毛、毛线和羊绒等多种，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产品的款式就从男女防割围脖到胸部防刺护胸，再到护肩、护膝、护腰等系列产品，可谓应有尽有。有些商家在介绍所推销的产品时，还标注上书记必备、领导必备字样。大陆的司法系统腐败严重，法律不公，基层人员往往是上访无门、维权无路，最后就只剩下一条绝路，挥刀割喉。6月7号，39岁的复旦大学教师姜敏华持刀将49岁的该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杀死，现场惨烈。7月5号，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亦发生一宗割喉命案，该院景观设计师刘某因为合同到期未被续签，反而在电梯内对景观电器所所长落手，一刀致命。由于最新一宗血案的行刺者亦是海归博士，被刺杀的亦是院领导， 他的原因同样是合同到期未能续聘，因此网络上再一次一边倒地同情杀人者。上海的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说，高级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忍耐力通常较强，特别是海归派人士，能将海归派逼急，讲明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这一节的新闻内容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